先往北走一点远来，然后你慢慢再往西走，那么没有多久你就到了，那么事实上呢，耶路撒冷北边那一带，安提阿那一带就是叙利亚。那么那一带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一带也是西边也是靠海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它就沿着海岸这样转过来，沿着海岸慢慢往西走，没有多久呢，那一个省就叫基利加省。基利加省呢，那么就是保罗所在，那么那里有一座城，那座城呢是很重要的城，那就大卫，那就保罗生长的大树。我们一说过大树呢，是三个大树城里面的大树城，一个大树城是雅典，一个大树城是哪个山呢？还有由于大树依学生化，所以有人相信说，很有可能这个路加呢就是从大树大树。我们前不久跟着保罗行军的时候，我们第一站就是大树。因为事实上呢，你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，这个安提阿一共有多少个？有多少个城叫安提阿？一共16个城叫安提阿。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安提阿，事实上叫做叙利亚。那个根本在叙利亚境内，今天实际上就是尼泊尔境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大树我们在有一路也叫安提阿。为什么安提阿呢？我们知道，这个自从这个亚历山大将军呢，他不是统一了这个世界以后，没有多久他就暴毙，他那时候才33岁，在华里。然后他四个将军呢，就把他的天下划分。那其中有一个将军呢，就叙利亚这一带，就掌握了叙利亚，还包括小亚细亚这一带。那么，这个是那么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，在这四个王朝，就是说亚历山大下面分成四个王朝，那么最希腊化，最新于希腊文化，那么那个王朝呢，事实上叫做西流基王朝。那么这个西流基王朝呢，那么里面出了几个皇帝，他的名字叫做安提阿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这个大的都市就用安提阿来命名。那么尤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个皇帝是在但以理书里一名预言的，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个小脚，那么其实也是预表的基督。那么那个和希腊帝国，那么圣经里预言他，那果然不错，在历史上有一个暴君，他的名叫安提阿和四世。所以你说这些人都叫安提阿。那么希腊人和罗马人，他们那个时候给一个地方取名字，如果你没有皇帝，如果皇帝能够把他的名字赐给你，能变成你城的名字，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圣经里面最少有三个城都叫安提阿。一个是叙利亚安提阿，一个是大树，还有一个是西里亚。那这三个安提阿呢，很稀奇，圣灵都开了很奇妙的，开了非常非常奇妙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等到保罗，当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很快的就到了阿拉伯方面，到西南方面3年，然后呢，他又回到大马士，然后呢，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大学，从此以后他就过了隐居的生活。圣经没有很多的记载，到底他的后面这11年到底他日子是怎么样过的。所以我们昨天是从其他的资料我们来猜想，大概就是保罗所讲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保罗有一部分是确定的，历史是确定的，一部分是我们猜想大概是什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因为很多的记载放在圣经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猜想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学了哪些学的功课，那么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保罗这个巴拿巴呢，他终于到大数据，而且把他稍微找到。那么这个找到了这句话，找这个是在一个文章就告诉我说，世上巴拿巴是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找到，所以可见保罗是可 终于他知道有一个人能帮助安提阿的教会，因为安提阿的教会不要忘记四种人在一起，一个是犹太人，四分之一是犹太人，还有罗马人，还有希腊人，还有当地的叙利亚人。所以现在不再是像耶路撒冷光是青色的犹太人，那很明显，终于福音传到了外邦，终于福音传到外邦的中间，所以不要忘记第一个外邦的教会。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从安提阿开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教会不是巴拿巴开始，也不是彼得开始，也不是保罗开始，就是这些被逼迫分散出去的基督徒让他们开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你们教会历史的事。当初你看见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开始的？那虽然不是保罗建立的安提阿。但是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保罗那一份是非常厉害的，所以你知道他经过了十年的学习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这个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我当他写信给出生的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怎么帮助他，因为保罗自己也经过出生的阶段，那就是前面十年所经历的，然后他能够所学过的。那我们昨天也说过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巴拿巴和保罗呢，就和教会一同聚集有一年的教学区，那不要忘记，保罗他肯定是把他自己的学区帮助他，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很有意思。今天你要带领教会往前去，多多少少我们也教会。要比神的教，要比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属灵的程度，我们一定要多往前去。你看保罗就这样，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孩童的时期，那么等到他能够面对一些孩童般的生命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帮助他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经过一年的祷告，那弟兄姊妹看得很明显的，这个安提阿教会。这个安提阿，这里就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是他们很喜欢呢给别人起绰号。那么比方说吧，他们有一个皇帝，那个皇帝事实上是罗马皇帝访问他们那座城的时候，等到这个皇帝一到他们那座城，因为这个皇帝啊是很喜欢做哲学家，所以他一定要留一些胡子，尤其是留胡子好像那种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个皇帝一到了这个城呢，那么因为这是新闻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安提阿的人就给他起绰号，叫他叫山羊。他们皇帝他们也敢取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安提阿，因为他们是整个主要是希腊的文化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典型的希腊化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大家喜欢听新闻，大家喜欢呢讲一些消息。特别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那个时候的安提阿和以弗所还有罗马，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三个不夜城。意思是说，这安提阿这个城啊，它有一条主要的街道，这个主要的街道根本晚上，你看你可以说是用火把是点的亮亮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那个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是很。几米的很长很长的，那么两旁呢就可以是一些店，就是一些卖东西的店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平常的，那么那些休闲的人呢，就常常在店的旁边，有点像在欧洲，如果大家去欧洲，你就知道很多市中心地方都是在走廊旁边，那根本就很像走廊那边就是卖东西，然后这边就是街道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。我们知道，就今天如果你的话，或者你到欧洲去，你看见在街上大家就有吃有喝的谈话，那么那个模式严格说也是当时的安提阿模式。安提阿会是三个大城市不夜城，安提阿就是这么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城。那么这些城虽然这个城是不夜城，但是呢，它永远不能够照亮着每一个黑暗的城，因为 安提阿这个城不光是很著名的一座大城，是在当时那时候是一座大城，罗马帝国的大城，但是更重要的这座城市非常邪恶的城市，非常的邪恶，但是感谢主把这些基础放在这个城里，他们就像一个人，所以真正后来照亮这座城的不是那些街灯，不是那些火把，真正照亮这座城乃是这些基础。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他们在这个城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这个基督徒的影响，建立的影响震撼整个城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就觉得一个好消息，一个新的消息来，那么他们总是要把新的消息拿来谈谈谈论谈论。所以你看在基耶稣堂呢，他们在那里在街头巷尾当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他们就觉得很稀奇。现在在我们这个城里有一般的人，这一般的人我们怎么称呼他？你说他们是犹太人不是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地区。我们知道会堂在哪里，我们不要忘记安提阿老早就有会堂，他们知道这些人和犹太人不一样。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一般人？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，因为他们总得要给这些人加个绰号来形容他，所以后来他们没有办法来形容的，怎么办呢？就说他们是基督徒。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严格说来说是基督徒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他们这些人呢，给人看见的不是他们自己，给人看见的乃是住在他们的面前。所以他们说，这些人呢，乃是和他们所传的信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叫传福音。许多时候我们传的是传，我们读圣经，那就全世界的人都读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们，你们今天在屏东，屏东的人对你们是怎么评价？屏东的人要送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说法，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屏东或者在这个城里面，我们到底有多少影响，有多少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是光？因为光要照在黑暗里。为什么我们是盐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防腐剂，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乃是靠着盐来防腐。所以当这个世界，当这个屏东这个地方，无论世界什么地方，它能慢慢慢慢开始腐化，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果有一般人像当初在安提阿，你看你现在保罗帮助他，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帮助他，光给他灌输他那种知识不是。一年以后，你看见就不一样。一年以后，这一班的基督徒在安提阿就产生一个无比的影响力，无比的震撼。那么现在你说这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称呼这些人？这些人完完全全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是罗马人，我们是犹太，有的是犹太人，有的是希腊人，有的是叙利亚人，那这些人怎么样？这些人好像从别的星球来，那我们怎么称呼他们呢？我们称呼他们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知道严格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所以不要忘记在安提阿教会以前，你看见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怎么形容耶路撒冷的教会？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他们和基督和犹太教好像没有两样，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支，就是一落就是。那么甚至于后来你看连雅各他告诉保罗说，信仰有好几万，不是好消息。那他下面讲一句话叫